今天的经文是但以理书9:24-27，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永今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街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高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尼希米记2:1-8。亚达薛西王20年尼散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去要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撒，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阿们。
弟兄姊妹早，感谢主，我们又在这里相聚。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我过去所讲的越来越重的一篇的道，我盼望每一位能够留心来听啊，因为这一次是从但以理的预言。这书的预言来认识神。刚才姊妹为我们念的经文，第一段就是但以理书，第二段就是尼希米书啊，所以两段都是讲几个几方面。那么但以理，大家看到这个但以理在9就讲到神为以色列民 和圣和耶路撒冷这个圣城定下七十个期，七十个期就是四百九十年，七十个期就是四百九十年，那么就是为以色列民，请大家记得，不是为我们的，所以里面有很多东西呢，我们不容易明白。神为以色列民，还有他的耶路撒冷圣城耶路撒冷定下了四百九十年，那么到四百九十年以后，就到什么地方呢？就到永续啊，最后这个圆的这个是永续。那么我们看，究竟怎么样解释四百九十年？但是在四百九十年里面呢，现在他又继续讲，他说，为你本国之民，就是为犹太人，还有为他们的圣城，就是耶路撒冷，神定了七十个期，就是七七四十九，是四百九十年。那么这四百九十年过了以后，就到什么？就到永续。他说要止住罪过，谁正罪恶，赎尽罪业，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告至圣者。那个至圣节这个小字后面就是至圣所，所以我就用至圣所来讲。那么结果是什么意思呢？大家看，原来在七十个七了，下面就写着七十个七，就是四百九十年，这到永续，永续就是将来我们在天上永远与主一起。但是犹太人这个七十个七是怎么样开始？为什么要到永续啊？这个永续就是止住罪过。只是罪过的意思就是选民，因为这个是为以色列人，选民得罪神，离开神，叛逆的，神现在止住罪过，不再有这个事情发生。谁正罪恶，就是封住罪恶，好像把它放在箱子里面，不能不再 有发生事情。那么就是他过去的罪得到赦免，赎尽罪业，已经把罪业赎尽，现在到引到永义，就是永远为义，永远为义。还有封住异象和预言，还有并告至圣所，你就知道将来在永续里面，在没有罪，是完全的地步啊。但是呢，这个永续呢，就是从七十个七开始。那么这个七十个七是怎么样开始呢？这里说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直到受膏的君被剪除，就过了七个七，还有六十二个七。那么七个七加六十二个七，就是六十九个七。六十九个七就是四百八十三年。那么四百八十三年，就到受膏的君被剪除。那么意思就是说，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被钉十字架，在什么怎么样算呢？就是从出令，因为但以理的时代，但以理的国家犹太人已经被掳到巴比伦， 他们没有治的地方啊，他们的国家已经被人打到不得了，所以现在说要重建耶路撒冷，一直直到受膏的君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总数是七个七加六十二个七，就是六十九个七，那么七十个七，现在是还有七年，是不是啊？全数就是七十个七，490年，但是下面呢，已经从出令建造耶路撒冷，直到耶稣钉十字架呢，已经过了69个七，还没69个七，还有最后一个七，那么就是永续。所以这个很多解经的人不容易明白，我们都是靠神的恩典明白神的话。那么这七是什么？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到耶稣再来还有七年，但是你现在知道不是啊，今年是2025年，2025年就是耶稣来到现在已经有2025年，这么久的时间，为什么只有七年呢？那么就是说现在2025年已经是七的多少倍？ 你可以算，所以你就知道了这个时间已经过了。但是为什么还没有耶稣在，还没有这个永续还没有来？那么一定是有古怪，究竟是什么原因？所以你就知道了。我们先看谁出令让以色列人回耶路撒冷重建他们的家园，那么这个就是尼希米第二章讲出来，因为但以理已经被掳，后来这个尼希米在后的也是有这个情况啊，他也是被掳，但是呢，他竟然神让他在这个波斯王做这个走进。走进就是服侍皇帝喝酒，那这个职位是很大的，不是酒吧里面做工的人，因为呢皇帝你要招待他，要他服侍他的时候，如果你有什么心理问题，你就死定了，是不是啊？你来服侍我喝酒，就让皇帝快乐。但是你如果心里面有问题，你又难过，那么皇帝就以为你究竟有什么，是不是要对我不利啊？他就先把你杀死。所以这一次呢，原来这个尼希米在第二章讲的话，因为有第一章的背景。那么第一章的背景是什么？原来就是第一章的背景就是犹太人已经被掳了。那么有一些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看到他们的城已经打得不得了，打破坏破烂，还有呢，他们完全没有好像绝望一样，所以他回来的时候就告诉尼希米，他说我们的家乡，我们的首都已经破坏不堪，也被火灾等等消灭，所以他们听讲这些话的时候，尼希米在国外，虽然他现在做了酒政，一个很高的职位的官，但是心里面很不快乐。所以第二章就是当他要服侍皇帝喝酒的时候，他心里还是挂着耶路撒冷， 心里很不平安。就在这个时候，王帝看到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啊？为什么你不高兴啊？平常对他很高兴的嘛，现在，所以他王帝就说：“你有什么事情？”那因为倪妻糜一直是一个很忠心的皇帝的仆人，所以皇帝很爱他，不然的话他就死定了啊！所以皇帝就说：“看你个样子，心里不平安，你有什么问题告诉我。”那么倪妻糜就说：“愿王万岁啊！原来你的仆人的家乡乡下就是被破坏，被火烧，所以我们心里很难过，为了这个来的难过。”那么皇帝跟着就问他：“那么你有什么需要？”哇，皇帝问他有什么需要，他马上他向神祷告，然后就对皇帝说：“如果皇帝喜欢，派我回去我的家乡重修这次情况，重建我的城墙。”那么这个皇帝听完以后说：“你要去几久？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回来？”那么这个倪妻糜就想错啊，他就告诉他，其实当时他不会讲这么久，但是在后面就给我知道了，他总数回去了12年 ，12 years back to Jerusalem， 12年回到耶路撒冷啊，所以那么就是说12年他不能服侍皇帝喝酒啊，但是皇帝还是给他去。好，你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回来，你告诉我，告诉以后呢，那么第二，皇帝他又跟皇帝讲了，皇帝以为好的话，给我这个通行证，这个 visa， 这是过境，因为从他那里回到耶路撒冷要经过很远的地方，经过别的地方，所以他就说：“请你给我一个 visa， 可以通行从这里回到耶路撒冷。”因为很多地方呢，他们不准许我过境啊，所以皇帝又给他一个 visa， 是皇帝签的啊，所以大家一看到就是皇上要我们开路让他过去啊，好像这里啊，我们要到从这里到多伦多，哇，经过很多地方，现在这个都是加拿大，如果这 BC 这个 Alberta 沙沙都不是加拿大的国家，那么你就不能过去嘛。但是皇帝是最大的，所以他就给他通行证，可以一直过境，一直到耶路撒冷。那么这个第一，皇帝给他让他可以回去；第二，皇帝给他一个通行证，可以 visa， 可以过境。那么这个尼西米基督。他对皇帝说：“第一就是让他回犹大，第二就是让他去12年，第三就是给他通行证。”那么尼西米最后再请皇帝再给我恩典啊，就是怎么又给我诏书，让这个皇帝的 Lumberland。给他要皇帝给他一个信用卡，可以随意拿这个建筑的材料，不用付钱，皇帝负责。当然皇帝不需要付钱了，皇帝就签了给他，所以他有了皇帝准他回去，又皇帝又让他可以呢平平安安过境，又能够得到这个原这个Lumberland 给他所有他要的材料啊，还有他自己也要建房子，都给他。你看这个数很大，但是皇帝完全给他，所以 他知道是神的手带领他，让王帝也帮忙他，也照顾他。所以这一个就是但以理所讲的，从出令，从回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这个事情。那么原来这个事情就是从尼希米第二章第一节，他讲这个就是尼希米第二章第一节说，波斯王亚达谢斯王二十年尼三月，那么这个就是后来他们算出来就是主前445年3月14号，主前445年3月14号就是这一天，这一天开始。因为但以理说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那么这个日子就是主前445年3月14号。那么从哪一天一直到受膏的君被剪去，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受膏的君就是耶稣被钉死十字架，耶稣被钉死。那么原来由开始出令到耶稣钉十字架有经过483年，这个483年是后来我们知道，但是那个时候他们也不知道是谁钉十字架，就是受膏的君被剪去，那么就是他耶稣神的儿子受膏万王之王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应许从出令建造耶路撒冷到受膏的君被钉十字架，总数是483年。那么这个483年总数是490年，那么意思就是490减去483还有7年，还有7年。所以你就看到在耶稣钉十字架后面还有一个7，最后一个7。那么这个一个7就到永续哦。但是我们说从耶稣钉十耶稣来道成肉身到现在已经有2025年，今年是2025年，哪里是7年呢？那么究竟是怎么解释？那结果就是神的奥秘。我们来看，原来现在的2025年是7的289倍有多，289倍有多。那么你，那么现在就来了，究竟在耶稣钉十字架之后发生什么事情？要么按照但以理所讲，应该只有7年就到末后，但是呢，现在究竟有什么事情？原来在钉十字架发生什么事情？在钉十字架之后，就是基督的奥秘。基督的奥秘原来不在77，那么基督的奥秘就是什么？就是以弗所书3章第5节，这奥秘在以前世代没有人知道，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使徒和先知。那么你就知道这个奥秘，也基督的奥秘，以前旧约的时代他们不知道。那么这个奥秘是什么？第6节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这叫福音得以成为后嗣， 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原来这里就讲到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那不是以色列人，不是犹太人，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可以跟犹太人一起做什么？做神的儿女，成为后嗣，就是成为神的儿女，同为一体，就是建立教会的，建立教会有份，同盟应许，就是神一切的应许，我们都可以得到。那么这个就是基督的奥秘，但是这个基督的奥秘，旧约的人不明白，因为耶稣还没有降生，所以以弗所书第三章就是犹太人保罗，使徒保罗被神的灵感动，讲出这句话来，这个就是基督的奥秘。那么基督的奥秘就是因为耶稣钉十字架，耶稣基督为你为人类的罪而死，拯救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在基督耶稣里成为神的儿女的人，我们都在这个奥秘里面得到这个福气。那么这个就是教会时期，所以今天 我跟你讲，犹太人不明白为什么这里有一间兴旺爱敬信会，为什么哪里又有另外一间宣道会，又有一间门诺弟兄会，又有其他的华人的教会，因为在他们来心里面只有犹太人会堂，只有他们犹太人的地方，所以只有在 Oak Street 来一间他们的会堂。为什么在这里竟然有一个兴旺爱堂？他不明白，原来这个就是基督的奥秘。当耶稣钉十字架以后，竟然外邦人，当时啊，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五旬节的时候，彼得与十一位使徒，那十一位使徒就是本来犹大已经被吊死了，自己吊颈死掉，所以彼得在跟随耶稣的人里面补选一个代替犹大，不然的话只有十一个人，所以代替犹大，那么这个就是马提亚，你记得玛利亚是耶稣的肉身的妈妈，马提亚是另外一个人，他就是代替犹大，被他们选为补享这个使徒。所以在五旬节那一天，彼得与十一位使徒向当时的犹太人讲话，他说，你们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五十天之前，五旬就是五十天，那么五旬节之前就是逾越节，逾越节就是纪念，本来纪念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去埃及，当天晚上神要他们宰着羊来吃，这个羊就是代替耶稣基督，神的羔羊。那么但是呢，当一直过来呢，犹太人每年都守逾越节，他们都守这个其他的节期，但是他们就不相信耶稣就是这个逾越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他们不相信。那么这一位神的羔羊就是这样子给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但是当耶稣死掉以后，五十天五旬节那一天，彼得与十一位使徒就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大声的讲话，他说，你们在五十天之前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一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哇，他们听到原来我们杀错良民，原来这个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就来到彼得面前，他说，来到十二位使徒面前，他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做什么。那么彼得就说，你们要悔改， 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于是当天有3000个人接受彼得与11位使徒真理，因为一个人怎么样证3000人呢、啊？所以彼得证了一会以后，就对约翰又来，雅各又来，大家凭来到帮忙他们，有3000个人归主。那么当然，当时3000个人多数是犹太人，但是里面也有外邦人，也有外邦人，所以就是这样子。但是后来，就是教会就是这样建立，但建立以后，神要要求他们要把福音传开，所以你知道，福音就一直传，不是单向犹太人，向非犹太人，一直到地极，因为耶稣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把福音传出去，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福音就传到地极，那么信耶稣的人。非犹太人就越来越多，犹太人当然不够他们多，所以就因为这样子，这个教会时期不在70个区的范围里面，因为70个区就是为犹太人定的，但是教会是为普天下的人来预备，所以从耶稣钉十字架一直到今天。我们已经到了2025年，已经是7的289倍，所以你就明白，这个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回来，但是耶稣一直不回来的时候呢，教会就越发传福音，领人归主。你看，新光爱以前哪里有啊？以前都是犹太人会堂啊。但是后来慢慢外国人在这里，慢慢华人又在这里，你就知道这个就是教会时期，一直等到什么？等到有一天，那这个你就明白。等到教会必提，这个教会被提是什么？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4:13-17。原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当主来到空中的时候，天使吹号，所有帖撒罗尼迦前书4:13-17就说，所有在主里面睡了的人，就是已经死掉的人，所有基督徒已经白葬的，当天使吹号，他们都要应声复活。当他们复活的时候，他们身体改变，不再是这个旧的身体，他可以被升天到神那里去。那么这个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4给我们的信息，你可以记下来。帖撒罗尼迦前书4:13-17，所有在基督里睡了的人，所以耶稣说他们死就是睡觉，因为睡觉可以起来。所以当耶稣一天使吹号的时候，他们就复活，被提，就提到主哪里，来到空中。那么当他们完全历历代所有死的基督徒，他们都复活升天，那结果是将来耶稣回来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那么当这个问题解决以后，第二步，哥林多前书15:51-52，这是我们这班还没有死的人，我们灵活的人，我们又改变我们的身体，要被提的空中。那你就明白，如果有这个事情发生，所有已经死的基督徒，你说他已经死了这么久啊， 有的人骨头都没有了，但是神要他们有还原，让他们都能够复活被提。当所有死亡的基督徒复活被提的时候，就是圣经说他听到天使吹号，他就应声就复活，就复活被提。被提以后，我们这班还没有死的，但是我们信主的，我们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最后一位死的基督徒复活被提以后，就轮到我们这班人改变我们的身体。本来我们几个人哪里可以升到这么高，跳最多跳几寸高啊，但是当主耶稣一来升天，这个天使吹号的时候，我们这一班活的基督徒又改变我们的身体，然后我们又被接到天上。那么这个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所有历世历代一直以来信主的人，还有已经死的，我们还没有死的，通通都被接到天上。当我们被接到天上的时候，地上就没有教会的人了，教会就被 提到天上，这个三角营没有了。那么就把最后七年接下来，你就明白这个真的是神的奇妙。但是因为前下面77是为犹太人定的，不是为我们定，我们是下面三角营的，所以我们从耶稣钉十字架到现在已经是2025年，今年2025年了。如果今年还不回来呢，2026年又多一年了。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但是我们知道当耶稣来的时候，所有这班基督徒我们就必升到父神那里啊。所以大家明白这个呢，你就知道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就是这样子。所以很多时候在地上有什么不要太斤斤计较，因为我们不是在地上的，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啊。所以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都被接到天上。当我们接到天上的时候，这个三角营就是讲到这个教会的时期。那么教会时期如果耶稣还要等很久才来，那么教会就越来越多人。等到耶稣来的时候，这个三角营就被接到天上。当我们被接到天上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算最后七年。那么最后七年一过，就是永世，就是永世。但是最后七年是什么？原来最后七年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七年大灾难。七年大灾难，所以这个是非常厉害，在启示录讲得很清楚。七年大灾难就是，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都已经走掉了，我们不在这里了。所以基督徒有几个福气，就是我们不需要接受这个痛苦，因为七年大灾难是神对犹太人的刑罚。那么在七年里面分开两半，所以前三年半后三年半。那么前三年半是什么？前三年半就是敌基督，就是魔鬼的手下啊，这帮助他的成为欧洲十国的联盟之王，就是他是在做了这个地位啊。还有敌基督利用这个被幕后末世的被盗的 教会这个大淫妇来的控制人，你基督假为与犹太人立约，要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重建圣殿，恢复祭祀的一切的礼，维护中东的和平。那犹太人你知道，到今天当他回国以后，他一直没有和平，到今天你看他打得这么厉害，原因就是他们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所以他没有被亡国，现在能够回来，但是还不是真的得胜，因为在最后七年他还要受苦，还要受很多苦，这七年就是为他们的啊。所以在七年里面的前三年半，的基督假冒与他们立约，要保护他们，要看顾他们。犹太人以为这么好，但是后来就知道，原来他就是骗他骗子，要对付他。那么最后的三年半，的基督反手逼害犹太人，逼害他们，的基督站在圣殿里面做什么？他自称他是神，的基督向被盗的教会辩明。所以你就看到这个七年是痛苦，七年有一半是前三年半，后三年半，那么过了这七年以后才是到永世。但是呢，但以理是为了以色列人就定了七十个期，七七四十九就是490年。但是尼希米就讲清楚，从出令，因为但以理讲的，从出令建造耶路撒冷到受膏的军被剪除，就是有七个期，还有62个期，就是69个期，就是483年。那么483年就是耶稣钉十字架，但是耶稣钉十字架呢，最后才有最后的七年，但是这个七年还现在还没有来，因为耶稣钉十字架就产生了教会。我们今天都是因为耶稣钉十字架，犹太人不接受耶稣，我们接受他，我们蒙福，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基督的奥秘，在教会的里面，我们蒙恩得救，直到什么时候？直到耶稣回来，死掉的基督徒复活并提，我们要改变身体并提，地上再没有教会。那我说，我跟你说，我举个例啊，如果昨天礼拜六就是耶稣回来，我们都通通走上去，那么应该牧师都走上去了。如果我还留下来，我就糟糕啊，这个不是真的牧师了，因为这个牧师主都不救他，他礼拜天还要做牧师来讲道，你讲什么？你还要讲什么啊？来到的时候很多人都不在，因为基督徒就走了，不是基督徒就留下来。所以如果你留下来，你就不是基督徒。如果我不是基督徒，我也要留下来，那么留下来我还是做牧师嘛啊，糟糕，你就明白这个情形啊。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这个死掉的基督徒先复活被提，你们这个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真理。那么留下来现在的基督徒，过去死掉的基督徒就是已经历世历代信主的人，他们复活被提。 但是我们还没有提，因为我们要等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最后一个死的基督徒复活被提以后，就轮到我们这帮人。那么你说哇，要排队排很久，你不要慌，因为耶稣一讲话，大家就复活被提了。轮到跟着基督徒改变身体被提也一起，所以快到不得了。因为这个地上很小，但是天上怎么空这么大，一起可以进到天上。所以我们就要等这个荣耀的日子来到。弟兄姊妹，我们的盼望就是在天上啊。所以整个真理，我这一次我就用这几个图给你们，你们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这个啊，可以引下来。盼望大家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明白神的话，因为神的话这是宝贝。我用了很多时间来预备这一篇，就是让弟兄姊妹明白，今天我们的神他爱我们，他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拯救我们，但是他盼望我们好好的把福音传开，不然的话将来得救就是我们兴旺爱过于礼拜堂的人，那么太小了是吧，天堂这么大，所以盼望更多更多的基督徒，更多人进去，所以我们就要好好的传福音。还有所有基督徒，我们要警醒，最后两句就是我们要警醒等候主来，我们要警醒等候主来。所有还没有信主的人，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不然的话，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过，你就不知道，听过以后还不信，那么将来耶稣回来的时候，你说我曾经听过潘牧师讲了，但是你听没有用，你要信才有用，你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那么主来的时候你就有盼望，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希望，我们需要神怜悯帮助我们。请我们低头祷告。请我们安静祷告。我盼望每一位，如果你还没有归信耶稣，还没有接受耶稣做救主的，赶快接受耶稣，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回来。如果耶稣还要等很久，那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有多长久。我们趁着耶稣还没有来，我们还有生命，我们来接受耶稣，我们才有效。不然的话，我们就失去这个莫大的福分。所以这个是神的恩典。亲爱主，我们求你的灵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钉在十字架就是为了我们的罪，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罪，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才能得救，得到永生。所以盼望主你的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每一位确心来归信你，让每一位基督徒过一个爱你的生活，爱主的生活，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不是在地上，我们是在天上，在主那里。主啊，恩待我们，怜悯我们，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警醒的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